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高杰。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表示一下真心的感谢。一个多月以来，已经超过有20多位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愿意把他们的旧车捐给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现在呢，已经有7辆车完成了捐献，其中发生了真的非常多的感人的故事。有一位82岁的老人家最近搬到了洛杉矶，他要把留在湾区的车子呢捐献给我们。一位San Pablo 的听众呢告诉给我们，他说每天听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呢好几个小时，不仅呢是要捐船给我们，还要请我们全台的人呢到他家里吃饭。一位在很大的一个高科技公司上班的听众，他的先生已经把车子捐给另外一家组织了，但是听了我们电台故事之后决定改写捐献单，要把车子捐给了我们。说这段话不是说哦你们不要捐给别的组织，没有这个意思，我们是真的感谢这些支持我们的这些听众。我们呢也是非常的向大家表示啊，我们希望之声电台本身就是美国第一家公共的华语电台，是一个 non-profit 的非盈利的这样的一个电台，所以呢如果没有您一路的支持我们的话，我们不会走到今天。希望这个平台成为我们大家华人共同的平台，不管是各方面的资讯还是一些真实的情况，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真正的能传给大家。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半岛一位听众 Jennifer 啊，一位女士，他们是有一家公司的家具要全部也捐献给我们电台。如果我们下一步电台要进一步发展的话呢，一定会用上这些家具，但是我们现在也需要您的帮助。如果您呢的您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角落啊，有 warehouse， 有这样的仓库，能够借我们一个角落的话，我们想把这些家具呢先放您存几个月。我们自己电台是没有仓库的。那么如果您呢有一台卡车的话，我们这个周末呢也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和我们一起呢可以把这些东西呢办公用品呢搬到您的仓库当中。如果您呢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呢，先在这先说声谢谢，请您帮上我们。那怎么联系我们呢？打我们的电话408-568-88，568-4488。在这再一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支持我们希望之声，谢谢您的一路的呵护。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周啊今天的良医妙药节目。今天请到现场的呢也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嘉宾，阳气中医诊所的两位医师。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会记住啊我对这两位医师的介绍，因为他们之前跟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样也是高科技的人才。像李宗恩中医师，他就是斯坦福的大学电机的博士啊，伯克利的 MBA 硕士，那他现在呢是中医经方派泰斗倪海厦老师的嫡传弟子，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师。而他自己呢身上也有很多的传奇故事了，我在这就不多说了。叶昭成中医师呢是西北大学的电机硕士，也是倪海厦老师的学生，并且呢跟从台湾的周佐宇啊这大名鼎鼎的老中医学习针灸。那么他们二位呢从一个完全受西方的这种理工科训练的工程师转向了传统中医之后呢，他们对中医有一句评价也是经常我愿意引述的，说中医是一个非常严密的逻辑学。那么用这个现代的科学的语言来形容中医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对中国古老的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这一门文化能有所了解。今天我们就请二位医师呢来给我们谈一谈，哎，到底这个老祖宗啊这个中医是如何去通过这种逻辑学去看病的呢？叶昭成医师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问题挺大的啊，到底怎么看病你还不能给我们讲的太专业，因为我们大部分听众不是医生，但我相信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医生在听了，所以这个问题问的其实蛮难回答的，但是还是想考考您，给我们深入浅出一下吧。
其实这怎么样从中医看病，其实是从很多的细节，很多的这种人体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来看。那这也许不像西医有一些仪器然后去量测，但是中医基本上呢从人体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线索，我们一样是借由这些线索去推理去探讨它到底它真正背后的生病的这个病因病机是在什么样子的地方。所以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看病就不太像西医一样，我们一个头痛可以分成好几种不同的治法，同样一个感冒也不是每个感冒都一样，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治法。一个咳嗽也是一样，咳嗽更复杂了，咳嗽 你有痰没有痰，你黄痰白痰，然后你的痰是水样的还是黏的，都有它一个不同的代表的意义。
中医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中医来说它都是不一样的。
嗯，
那其实这些所有的审查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回归到黄帝内经里面的一些话语。
嗯，
其实在黄帝内经在至真要大论里面他就有提到说，看病基本上要审查病机五十气宜。对，
审查病机，
对，无师弃医，那基本上就是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要审查审慎的去探查说这个病它到底它的根源在什么样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因素去引起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在治疗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因时制宜，同时也不能够损伤到病人的正气。
哦，
对，选择
无师弃医是这个意思。
对，要用一个适当的方式来做治疗。对，
嗯，
那这个其实就是中医的辨证论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嗯，辨证论治啊，很多不太了解中医的朋友第一次听到的话以为辨证论治是分辨病症来去论治，好像是错误的，对不对？
对，我们这里所谓的病症并不是像西医这样是每一个分成很多的病，而是说我们看的这个症呢基本上是一个集合，是这人体所展现出来的各种的这种症候现象去集合起来的一个症，那这个症通常我们是以汤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做一个论述。
嗯，
比如说这个方子，比如说这个方剂，它可能适用在什么，有什么样子一个病，这一个集合的一个症状的病人身上。所以每一个，例如说我们常说的症状，就像刚才前面讨论到的头痛，或者是说像胃痛，它都只是其中的一个症状，但是它还不能够构成这个病症的症。我说的这个病症的症，这个症是一个证明题的这个症字，而不是那个病字部里面一个症，那个正反的正，不是那个字。
嗯，是辨证，是证明的证。
对，是证明的证。
嗯，辨证论治啊，这就是中医。嗯，那么中医呢在几千年前的黄帝内经当中呢已经把一些病机写得清清楚楚了。那么叶嘉诚医师，您给我们举一些黄帝内经很具体的例子，让我们多多少少涉猎一下古典的这种经典好不好？
好，那就说我今天来讲一个简单的东西。我们这里面呢在素问有一篇叫做痹论。痹论里面讨论了各式各样的这种痹症，痹症就是
什么叫哪个痹？
痹就是一个病字部里面一个，就像麻，就是麻痹的痹。
哦，okay,
哎，麻痹的痹。
痹症。
对，痹症。痹症基本上讨论里面很多，就是说它是因为它基本上认为说它是风寒湿三气杂治合而为痹。
嗯，
OK， 所以很多这个痹其实是因为这些外邪所造成人体的一个生病的一个现象。那这是在这一篇里面呢，其实他讨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痹症，有所谓的形痹、痛痹、骨痹。那我现在今天基本上引其中的一小段，这句话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心痹。
心痹。
对，就是心脏的心，心痹。嗯，他说啊，心痹者脉不通。
嗯
，OK， 因为心主血脉，所以很多时候他基本上是因为有这样子一些风寒湿或是其他一些外邪所造成的现象，所以他就会产生这种心痹的现象，因为导致于说你的经脉不通，比如说你的血气其实流动是不顺畅的，
嗯，
那就会构成所谓的心痹的一个现象。
嗯哼，
那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他说，烦则心下鼓，抱上气而喘。烦就像随着心下，在这里面就像我们就再提到一点，在中医里面，你看到心下这两个字，它指的不是心，不是你的 heart 这个心，
那是什么？
它指的其实是你的胃。
哦，
对，它其实是心往下一点的部位，也就是胸膈往下一点，其实它指的基本上是一个胃的部分。你说烦则心下鼓，你就意思就是说你心下就是胃的这边它会有胀气的现象。
鼓，
对对，然后抱上气而喘，因为这个胃的部分它不舒服，它往上顶的时候，你同时也会出现就是胸满或甚至于咳喘的一个现象。
嗯，
然后后面还有两句话，就是噎干善溢，这句话基本上就是说，那你会出现就是说喉咙会觉得干，好像喝水然后总是不解渴。善溢的话就是有点像呕酸逆气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其实这些现象描述的在古文里面看起来好像就是很艰涩，但是可是今天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现象。比如说很多人他吃的东西他会觉得好像吃完东西就很容易会有呕酸，这种 heartburn。heartburn 其实这个基本上就是类似有点在这里其实就有一点心痹的一个意味在这里了。
嗯，
对，
用的 用的语言，因为几千年前用的语言啊，不太一样，但是呢，描述的那个症状，几千年人和今天的人的症状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其实是都是一样的。对。
嗯、那么通过这些症状，按照中医的这种逻辑推理，就知道了他可能属于心痹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喽。
是。
嗯，广告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听一听到底啊，中医是如何去判别病症、如何治疗的呢？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高杰。我们现场两位医师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通常我们通过中医的节目呢，介绍了很多的听众到中医师那里啊，不管是哪一位中医师都得到了很好的呵护和治疗。可是中医为什么这么神奇呢？今天是请两位医师呢，从一个点上去谈一谈。那刚才叶昭成博士您谈到了啊，光是这一个心痹的描述呢，其实已经把症状已经写得非常清清楚楚了，之后该如何去治疗呢？用一个真实的病例听听看。
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位前一阵子来的病人。那他基本上呢，他原来的问题就是说他常常会觉得胸闷不舒服，然后特别是说他有比较严重的这种呕酸的现象。
嗯，
那这个现象已经持续大概有三四年了。对，那他透过一些运动可以获得一些缓解，可是呢这个症状本身就一直都存在在那里，所以他甚至于会影响到他晚上的睡眠，会睡不好。那听众可能也记得以前我们讲过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
嗯，
对，他其实就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在。那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主诉基本上就是说他会觉得胸闷，会觉得呕酸这些现象。那这个其实就非常符合我们这所谓的这个益气，这个益气基本上就有这种从胃里面就是从心下一个气往上冲，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逆气的一个现象。对，那在这里面呢，它也其实就符合相当符合我们这里面心痹所讨论的这种范畴。那在这种治疗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汤剂，像在《伤寒论》里面，那我们其实讨论到有很多的所谓的泻心汤。那泻心汤基本上呢都有类似的这种治疗的方式。那这里其实我们选用的基本上是另外一个方剂，它的条文也很有意思，它基本上讲说心下痞鞭，益气不除者啊，悬腹带者食汤主之。
听不懂。
它基本上就是说心下痞鞭，像我们刚才就提到，像听众朋友可能也都会有印象，我们常常说心肝脾肺肾它都只是一个代称，它并不是说指的就是这个脏本身而已，而是说它所代表的一个系统。在这里面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常常会提到说心下，心下基本上指的并不是心，而是说胸膈以下，这个其实是在胃的部分的一个问题。心下痞鞭基本上就是说你胃的部分会觉得不舒服，怪怪的，嘈杂，然后常常甚至摸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说它好像有个硬硬的东西在那里，那个就叫心下痞鞭。当然脉象上面来说，你也可以摸得到说它的脉在那里会有一颗顶手的这种不舒服的，摸起来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那个脉象在，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 verify 说啊，它的确有这方面的异现象。然后他也提到了心下痞鞭，益气不除，他说你这种气逆的象一直没有办法改善的，那这种人他用什么样子的方子呢？他基本上用一个悬腹带者食汤。那其实这个方子在伤寒论里面，其实我们在现代期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呕酸的病人来的时候，基本上用这种方子下去效果都很好。
嗯，
所以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星期我们就是给他用这种汤剂的方式去给他做治疗，只是那时候我们选用的是科学中药的方子。那这个病人其实同时还有伴随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他有所谓的口气，其实就是他讲话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从他嘴里面闻到一点味道。
哦，
对，那他自己本身其实并不觉得，可对我们来说望闻问切，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线索。其实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sense 到说诶，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他即使他没有描述，我们也知道说他胃部其实是有一些问题在的。那他先生也特别提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好几个不同的方面去 point 到说是同样一个部位出的问题，就是心下的部位主要是这方面出的问题。
所以通过这种经典的这个古典书的这种描述，其实很多东西已经是写得清清楚楚了。
对，所以基本上呢，因为我们这些线索都可以指向同样一个来源，所以我们这个药下去之后，其实头两个礼拜病人就可以看到很好的反应，他这些状况都改善了，胸闷的现象同时也 就是也减缓了。那同时他的先生也告诉我们说，诶，他太太这个口气的现象也同时获得了改善。
嗯，
对。那这个太太后来其实现在她还有持续在治疗，但是治疗主要已经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了，也就是说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在经过两三个礼拜的治疗，她中间还有包括回就是出国了一趟，回来的时候这些问题几乎已经就是不再造成她任何的这种不会不会困扰她。
嗯，
所以她现在回来的话反正是说她身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那就我们来继续针对她其他的问题来给予她的做继续的治疗。
嗯，刚才啊，叶昭成医师呢讲到了这个心闭者脉不通，然后呢，又通过一个病症让我们知道了，哎，他们是怎么样去根据这个经典的叙述去判辨证，然后呢论治的。那李宗医师你好，
你好。
我想呢想问一个啊，那像这种心闭者脉不通类似的这样的描述，在古书当中很多。那和心有关系的还有其他哪些的这样症状的描述呢？
对，其实那个《黄帝内经》的写法是，主要是皇帝跟他的老师岐伯对话，是当时的一种文学方式。那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在好像《论语》《孟子》一样对话的这种方式，那会觉得有点散乱。那实际上它是很多的它中医的治则跟逻辑在隐藏在里面，像一句话一段话，如果你从各同不同的章节可以慢慢兜起来，其实是很深奥，但是非常有它的哲理，那临床运用也非常好。所以刚才叶医生提到有关心，其实在黄帝内经提到很多跟心有关的东西。那我们讲刚讲心闭嘛，那讲我们讲另外一个跟心稍微有关，可是却是应用在月经上面。好，这一章其实是在第33篇在最后的几句话，就是里面讲到说，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他就说你的心气啊，无法在胸阳无法往下，那就月经就没有办法来。那大家听起来，哎，这月经跟心脏有什么关系？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中医认为这是一个 metaphor， 而不是说就是像刚才叶医生讲的心啊这些脏，就是中医的指的这些名词都是一个代称，然后不见是指那个，一定是指那个脏，它只是指那个系统。
嗯，
那中医基本上认为，女人的奶水在月经走了以后，可以开始慢慢充盈，然后需要靠心阳把它往下推动。
嗯，
然后
靠心的阳气，
对，然后靠心气把它推动之后，到了子宫之后变成月经精血，然后流出来。
嗯，
那所以说女孩子月经来之前会乳房会胀痛，然后到时候月经下来，那就会发现说很多的心阳不足女孩子其实月经都很不顺。
哦，月经不顺不是说你受凉了等等，那
有很多原因，但这是一个很重要。那我举两个很特别的例子啊。第一个是一位26、27岁的女孩子，她本来住在中国东北，然后说家里都不运动，然后非常非常冷，然后小时候冻坏，那时候我想可能经济条件没有特别好，所以那个也衣服也没有特别厚重。那她就是她才26、27岁，可她的左右两个乳房都有很多的肿块。
哎呦，
那西医检查抽这个切片 biopsy 是说她是不是恶性肿瘤？
嗯，
但是没有什么办法处理，就是只能用切掉。
哎呦，那才26岁。
对，然后两个，而且就是她整个乳房下面两个都是长很多像小石，她说真的是多到不可思议，然后那都很大，就两三公分，一两公分，两三公分，
哎，
最小的也像就是米粒这样大。
天哪！
然后还有破的哦，已经流脓的。那其他问题就是他，那他同时也抱怨说他月经很不规则，每次来都很痛。
嗯，
那同时月经来之前就脾气非常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 nice、非常温柔的一个女孩子，跟一般人可能对东北这种彪悍的感觉不太一样。女孩子，
我也是东北人哦，
对，她跟高姐跟主持人一样很温柔的女孩子，可是她来月经来之前就非常的火大，会真的是很暴跳的如雷那种人。
多长时间了呢？
已经很久了。对，然后那这是一个案子。那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说，他是另外是一个乳癌的病人，他是台湾来的，然后他原来31岁的时候在台北发现了乳癌，切掉了零期而已，那很不幸的西医决定把他左乳全部切掉。
嗯，
那两年后他中间搬回到美国啊，两年后复发右乳，说的是两期末三期初，只好又被切掉。
天哪！
切掉之后他做过放疗，那放疗之后他后来找到我们来看化疗，他先做化疗，然后说那时候整个身就是已经很身体很虚弱，然后指甲都黑掉枯槁， 头发都全部都掉光了，好，就是戴假发，那有很多的问题在，那我们开始帮他调理，那他那时候月经，从他开始的治疗的月经就没有，从他在西医治疗他月经就没有来过了，那后来他又胖，因为他压力很大，因为家人在台湾对中医不是很了解，就等于是给他一点压力，希望他去做放疗，
也是好心嘛，
是，那他经过我们建议之后找 second opinion， 就是我们在广播上提到说西医其实人都很好心，他们也尽力治病，可是有时候会有意见不一样，那在这种重大 non reversible 的处理之前，我是建议听众去跟第二位医生去聊一聊看，第二位西医 second opinion， 那我们中医当然是不太赞成这些侵略性的手法，但是如果病人害怕的时候他可以找 second opinion， 那 second opinion 的给他的 radiology 的 radiation 的剂量是原来的四分之一，
哇，
所以差很多 25%，
就是他也在进行这种化疗的治疗，一位医生和另外一医生的这种
差四倍，
这种方，
对对，经过我们建议，他找了 second， 所以他后来就是你说他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等于 compromise， 好吧，那家人一定要他做，然后老公不赞成，老公是中医的 fan， 然后他自己原来是我的病人，治得很好，那所以他就后来就他四分之一好就做了。那做怀单也就没有月经啊，还是事情更严重。那我们发现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也是因为心阳很弱，所以他奶水无法下行，无法被月经。所以这两个，
为什么这两个病例都您判断都是心阳弱？一个是肿块，一个是乳癌切除，而且月事都不通。
对对，因为他就是说这是中医认为他其中一个病理学上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你当你心阳不行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能力去把乳汁啊往下排，那自然就会有很多残留物在乳房里面。那残留物就看它怎么变化，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就变成癌症，问题比较小就变成良性肿瘤。那如果这个乳汁的残渣如果跑到其他地方，很有可能引起肺癌啊，慢性狼疮就 lupus
哦，
然后如果跑到督脉就变成了血癌哦，那这 leukemia 就是它有不同的原因，所以在治这些癌症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说它心阳一定要强回来，不管它原来的什么的癌症或什么样的肿瘤，它在治的过程中一定要强心。那强心的时机也要把握住，因为你什么时候强心也很重要，当然是看医生的经验。那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这两个病人其实我后来开的药几乎是一样。哦，它的药其实很单纯，其实我靠几味药，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是食物的，也就是荞麦芽。
草麦芽平时都可以当饭
吃，对
对,
对，还有一个瓦楞子，然后这都很随便吃都没事的药，可是却有很好的效用。第一个女孩子，她第一个礼拜就跟我讲说，她几乎流脓的就完全不流了，然后开始说，然后第二次回诊就是第二个礼拜，其实她第一次来是七天后回诊，第二次是十天以后，因为她说她要出去玩，十天以后，第二次回诊是跟我讲说几乎都消了。
左右的那些肿块全都消了，
最大的都
两周哦，
没有全都消，好，就看大的就 break 就变出小，就大的最这几个比较大的就变成说两三个公分的就 break 变成 0.5 公分一公分就变成 break down 变几个小的，小的不见了，然后流脓的当然都没有了。然后非常非常高兴，他说他正好他来看的时候，他说他月经也来了，然后来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的顺，他完全不觉得痛苦，然后他先生也说谢天谢地老婆这次没有发火，对，然后非常高兴，所以我们就继续同方继续让他吃。那另外一位病人就是刚才那个癌症的病人，就是乳癌的病人，他吃了一个礼拜之后，他说开始有月经了，好，量还不够，好，所以我们还在同方继续往前，但是现在是同一个方第二个礼拜了，那他目前为止应该不错，好，他今天有回报跟我们讲说还不错，那就是说他月经开始这么久了，好几个月了都没有来，哦，那是在中医来讲是很严重的问题。其实是说 ，I have no clue， 对，他们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你化疗放疗啊，可能是化疗放疗后遗症，所以你月经没有来。可对中医来讲，月经女孩子这么年轻，月经就停的话，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以后一定会有病变。哦，那小的可能从子宫肌瘤，大的就变子宫癌。那其他的癌症会出来，那特别是他原来就是癌症病人，好，所以那这两个病例就发现，其实我们在这个是一个是刚讲的那些这个草麦芽跟瓦楞子，实际上比较偏题是先去清除乳房里面残杂的残渣，好，然后加上一些强心阳的药，很单纯的一些心阳的药，比如说炙甘草啊，这种很通常用来就和胃的就可以的药，实际上你把它开重一点的时候，它强心阳的功能不错，然后就往下倒，那这样你一方面清它一些在乳房中一些残留物，然后一方面帮它把心阳加强啊，能够整个心阳让这个乳水往下，那同时就把肿块去掉了，同时也能够让月经回头。那其实上，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可以上在内经就已经讲过，刚才回到内经就是说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那这句话其实已经讲了， 但是就是说后人，我们这些后人怎么去了解说，哦，他原来讲这句话原来可以变成这么有用的东西。
嗯，
因为实际上在很多的大医都讲说，如果你能够真正了解内经几句话，
嗯，
你就可能在某个方面就成立很厉害的医生。
嗯，
那如果你整个都通的话，当然是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但没有到目前为止到想整本都通的还是毕竟很不容易。但是问题是他确实有很多地方已被不断的验证说真的是他有他的伟大之处这样。
好，那中医辩证治疗呢，可以看到和西医思考方式的完全的不同，因为辩证所诊断的病机不一样，处理的手段也是截然不同。那么我们刚才听到了，要么呢就是被切除掉了，要么呢就是完全把它理顺过来了，中医就是这么神奇。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275-1628 1-888-275-1628，要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热线电话号码1-888-275-1628 1-888-275-1628。刚才一位陈女士掉线了啊，你可以再把电话再拨打上来，其他听众朋友们可以挂在我们的热线上，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请两位医生呢在线下再继续回答您的问题。同时如果您呢想联系两位阳气中医诊所的医师，也可以记住他们的诊所呢是在 Los Altos El Camino Real 的4300号二楼，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650-917-2355。时间的关系啊，两位医师我想呢也是要给我们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总结，现在热线电话也在进来了，没关系，不管哪位听众打电话进来，您都可以稍后一下，节目结束之后马上我就请两位医师呢来回答您的问题。李宗医师，其实做以前我也问过您这个问题啊，以前做工程师，现在做中医师，然后呢现在呢不断的理解古老的这样的中医，您还是以你自己的一个体会给我们讲一下您所理解的中医。
对，其实像这个是中医是一个很严密的逻辑学，它实际上有很多的治则跟理论，很像物理学。好，比如说物理学说光速是固定的啊，不能超过光速。那当初你怎么想出来的，你先不去 question 它，先说它叫 first principle， 好，你先把它当做一个准则，然后去验证说它是不是对的。那中医这些准则它散在各种古书之中，好，比如说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这些著名经典。那因为当时的文学跟文化的背景，他写的方式比较不一样，那我们不能因为他写的方式不一样就觉得他是老旧没有用。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想很多越来越多学工程的人对这些东西，对这些古老之后越来越发现它的很漂亮很美，所以越来越多高知识分子投入中医这一块。
对，
那我们临床也发现说其实很多的智慧在临床看反应真的很好，
嗯，
只是你要把原来智慧整理出来，这是需要花功夫花时间的。
嗯，
但是它实际上是辩证论治的时候是很有它的道理，就是好像我们今天我常常讲，跟主持人常常讲说，这是 reverse engineering， 你从外面去看它有什么样的症状，为什么有些症状有，有些症状没有，那我们把它反推，知道它这个里面出了什么问题。一旦你辩证论是对了，知道问题症结在哪里，其实下药跟下针灸其实就很容易做，就不会那么复杂，我们也不需要什么祖传秘方啊什么，因为其实古书都有，所以说最大祖传秘方在哪里，就在这几本书里面。对，所以其实上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秘方的，因为它都已经讨论得很详细。
嗯，
那只是今天的人有没有把它整理出来去对它的一个了解，那在临床上去实践说，诶，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像刚才讲的，那列医生讲提到几段，我提到那一小段，实际上光这几段就可以让很多病人得到很好的治疗，何况他有更多的智慧在里面。
强烈的要求两位医师呢有机会给我们来一个黄帝内经的科普班，我们可以跟着您去读。所以刚才您讲了，通过您一讲解，哎，这两句话我们懂了什么意思，可是我们自己看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摸不着头脑，所以有机会的话希望呢能够把这个中国古老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呢能够一起跟我们分享，希望你们二位能抽时间给我们做这样的班，
一定
好不好？
好。
哎，那其他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热线电话呢已经有几位听众在线上了，节目结束之后马上让两位医师呢接听您的电话，热线电话号码是1-888-275-1628，请大家记一下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917-2355，他们诊所地址是在 Los Altos 4300号 El Camino Real， 他们诊所的网站是阳气啊 yongqi.com。